通了天国的道路了，你通通都买通了，买通了也只是你自己想是买通了而已。可是买通了以后，你的心思却以为是买通了，可是你还是那么苦，你内心里头还是那么苦，你没有解决。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现世里头也是一样，你以为赚了很多的钱，有很好的东西的是物质来保护自己的时候，应该是很安全吧？没有，你一出门的时候有好多个保镖的时候，你更不安全。为什么？你走到哪里，更多人看到你啊，你那部车子就是标志啊，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追到哪里啊，想要你的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所以他告诉你，最主要的是这颗心，你把这个心弄得太繁忙了，所以离假即是真，是这个真，你想要极乐，你才能去极乐，你想到净土，你才能到净土，你想成佛才能成佛，是这样子的。他有情即解冻啊，那么无情即不动。你有情啊，真正用你的情，我们讲情是有情来下种嘛，因地果还生嘛。你有这个情，有了情，你有个每个人活着都有这些情呢、啊。我们叫有情众生嘛，你我都是有情众生。可是你要有情，你才真正解得了，你才了解，真正了解领悟动是什么意思。所有动的东西都是有情，所有生命世界的东西都是有情，所有的有情的东西都会产生这个生命世界。所以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既然你无情，你就会不动。所以如果空而变成即的时候，就变成无即；无即的时候，就变成不动。不动，不动要干什么？不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就是如果你要修呢不动不动行的话，那就等于无情不动，等同于无情，你就是无情。若密真不动，动上有不动。如果你想要去寻找一个真正不动的那个真正的真我，动上有不动，在你的感情世界里头，在你的诸丰富的感情里头，必须有一个不动来做主宰。你懂这句话吗？若命真不动，你如果要去寻找真正的不动，你自己的那个真我的话，那么动上有不动，你必须仍然还是要在怎么样，在丰富的友情当中有那个真正不动的那个真佛性，这才是真正开始找得到的。所以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如果你的不动是死寂的不动的话，那么无情就无佛种，你既是无情，也无所谓佛的问题。无情即无种，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你必须要真正能分别一切万物相，是用平等心来看它的。能善于分别，能善分别相，了了分明，第一义不动。可是你的第一义却不动。第一义不动是什么呢？就是一相三昧，就是第一义不动，就是平等心，以平等性去看这个生活，就是不动。能善分别相，能善分别相的时候，我们脑子是思考种种的问题，都是从分别来的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一望就可以知道，哦，这是男士，这是女士，我可以分别。这些女士里头，我可以再把它分别，有的是从北区，有的是从中区，有的是从南区来的，有的是从台北市以外的同事来的，我还可以分别。女士里头我还可以分，有的是走路来的，有的是自己骑机车来的，有的是坐计程车来的，有的是坐公车来的，通通有。你可以分别各种法相，这就是我们现在你要去做研究各方面的科学，就是从分别来的。你能善分别相，但是第一义不动。我们能分别男，也能分别女。可是男是男，女是女，可是你却不能够在男跟女之间产生不平，产生不平等。那不产生这个旗舰，这件事情叫第一义不动。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嘛，是男是女，无男无女，非男非女，其实 这是在维摩诘所说经里头他还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科学的研究完全都是从分别起的，可是分别完了以后，你研究物的科学研究完了以后，你不会生气，你会很高兴，对不对？了了分明，对不对？而且回家以后累的时候还是睡得很好。可是如果你去分别人啊，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分别完了回来以后，你一对那个坏人呢、啊，会深恶痛绝。你如果走路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头哈、啊，哎呦，你会生起来，他卡达乌给他几康哈啊，血流出来了哈啊，还是摸一摸，哎呦，真倒霉，他没有生气。可是如果他丢一些白狼，别人哈、啊、有一个人把他弄成这样子的话，他可能要跟他抡几拳头，要一拳打过去哦。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他开始了有了憎恶心，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一意不动呢，是指的是指佛性去觉照这个问题。你看着你周边的朋友哦，他们怎么会比较轻松，那我为什么会比较忙？你开始内心里头就不平衡了，就是这个不平衡，这个不甘愿，你才会觉得很痛苦啊。你的痛苦是来自于不甘愿哦。可是如你一定要一个想法，这一件事情本来就不一样，既然上面交了给我做，我就好好的把它做了，而且高高兴兴把它做了。我做完了以后，也许我会这么想，说那别人下一次还要再找我做，我不是更倒霉吗？哎，你就是毛病就出在那，下一次如果再找我做，我不是更倒霉吗？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才有种种的烦恼跟种种的矛盾。你再怎么做也是做那些嘛，过走干嘛过开街，就像吃饭一样，你吃饱了以后，你再多又能够吃多少？不可怜了、啊、我已经很清楚了，我这种事情你顶多也只有那些而已，也不必那么样子的对这种事情这么计较。但若如此见呢、啊、即是真如用，你能这样见，那你才是真如用啊。那么抱诸学道人努力啊，需用意，你自己懂得努力，所有的学道人我们的努力必须要怎么样，真正懂得这里边有体有用的真正的用意啊。莫于大圣门啊，却执生死智，你千万不要在大圣这个修行法门上去执着在生死智。什么叫生死智？有生有死叫做生死智。那生是什么？就是生堂嘛，你的心里头想了这个甘狼拼那个甘狼拼，这个万甘关，这个这口气我吃不下去，这叫生死智嘛。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才叫的我要的，这个才是我不要的，我要的我排除我不要的。那么这里面呢，你开始在对于这些法相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才有很多的烦恼跟挣扎。所以确执生死智啊，若言下相应啊，即共论佛义，这个地方是最后的叮咛。如果以后你们说法言下彼此之间相应，彼此之间一听彼此就了解相应，那么即共论佛义，你就跟他一起讨论佛法的本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如果你讲了，他呢跟你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他认为极乐世界每天念极乐世界啊、最好是有一点极乐烧一点往生钱更好，是最好每天就烧一万钱，那到时候往生极乐就有钱，嗯，而且到极乐世界去，万一要去 7-Eleven 去买一点这个什么叫做御饭团。那现在就应该准备一点钱去才可以。你如果是这么想的，他如果是这么讲的话，你来跟他讲，你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他，那就你跟他说错，他就跟你就开始就起了争端了。所以他告诉你，你相应的时候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合掌令他欢喜就好。那你一定会这么讲，那正法怎么样得以明白呢？会的，因为你刚刚已经跟他讲了嘛，他也跟你讲了嘛，他只是告诉你讲完了以后不要想变， 那个真言呢、啊，就是变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此中本无真啊，啊，真即失道义。你只要真，你自己就失掉道义。为什么？因为真，你就一想把执着在你想把对方变成你嘛。但是你已经讲过了，你也讲了，他也讲了，如果不同啊、哦，另欢喜就行了，就是这个道理。并不是你不教他，你一样也教了他了，也告诉他了，但是他现在不能做，你跟他变完了以后，他回过头来他伤你更多，而且你也是大伤脑筋，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他告诉你，他说此中本无真，他本于无真，这个法门真即失道义，你只要去争辩，那就会失掉道义。执逆真法门，自信入生死，你只要执着啊、哦，产生了逆境，你执着而啊逆道而行，去跟别人相争的话，那个言字旁在一个竞争的争，如果你是这样争辩下去的话，自信入生死，你就开始有了生有了死了。那你既然入了生死以后，奶头绝对有你的份，你就开始又在那个地方跑不出来了。你是为了道必去争辩，争辩完了以后，你的心还是在这个地方。不过我要告诉你，神会和尚后来到北方去啊，开了无遮大会啊，做了这个南中定是非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请问他跟北中这样子到处哈、啊、说法，去把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他们呢，这个朝廷呢还曾经哈、啊、让他们好好有个辩经这样子的一种举动，那么算不算真呢？我告诉你，他们在争之中，内心里头高僧两个人在争，是你看了他们在辩经，他们内心里头无争。所以你看看义父哈、啊、到最后怎么讲，他说他是得衣钵的，他就是这个六祖呢是真正得佛心印的，他都承认的、哦、他们无真的、哦、他们只是说他所教授的是这样，他所教授的是这样，那是一场学习上的一场讨论、哦、所以你如果碰到的是可以相应的，你就可以讨论，你说他不能相应的，你想说服他，那只是徒然，到最后你会越来你陷入生死流，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你要说服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他，但你不是要跟他相争的，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呢，徒众闻说寄语哈、啊，那么大家作礼哈、啊，也都了解啊，那这个六祖大师的他的法义，各个摄心依法修行啊，以后没有人不敢争啊。内心里头就不是在这个啊彼此之间有请压，那乃至大师不久住世啊，所以法海上座再拜，就问和尚入面以后依法当负何人啊。法海呢，你知道六祖坛经的记录就是法海记的，法海呢他的这个学问是非常好的，在他的弟子里头法海的学问是很好的，所以这些文字记下来的东西都是法海啊他所笔录的。那么和尚呢入面之后啊，问六祖依法要传付给何人，因为从达摩一直传下来都有依法的衣钵嘛，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六祖讲他我于大梵寺法说法，他在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啊，你把它抄录流行啊，那么你给他提一个目，也就是给他一个纲一个经题，叫做法宝坛经就可以了。汝等守护啊，敌香传授，你们要守护这部经，敌香哈、啊、去传授，度诸群生啊，到处呢去弘法，去照这一本哈、啊，去度生啊。那么但依此说呢，是名正法。你要照六祖坛经去说，这就是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负其一。现在为各位说法，那么就不再负依法一。只说一啊，不只说法，不负一。过去是有一有法，现在是传法，就不再传一的。原因是因为 一啊是一个争端，所以呢，盖为汝等啊，信根纯守，决定无碍。因为各位都已经开悟了，所以你们的信根啊，你们呢这个大根大力哈、啊，都已经纯熟了，决定无碍啊。那么内心里头啊很安定，真正入于禅定。这个决定哈、啊，是指决定往生的决定呢，不是我去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呢。这个决定是指禅定啊，定功很好的决定，所以决定无碍，堪任大事哈、啊。然据宣祖达摩大师哈、啊、复受记忆呢，一不合传，到了他这里一就不再传了。所以他说：吾本来此土，来之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那他呢，就引了哈、啊、这个达摩的话啊，那么讲他说我呢来东土哈、啊，就是为了传授度迷情的这个佛法。一花哈、啊，续开了五叶啊，一花开五叶啊，续五叶，结果自然成，已经到这里来了啊，五代已经单传了啊，他到第六位了嘛啊，那么结果自然成，意思。是达摩的玄机是这么讲的，所以一就不再传了。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两个说法，一花开五叶还有一种说法，哪开五叶呢？就后来开成五宗，后续来开成五宗，结果自然成啊。五宗呢就是禅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个过去吴金雄啊，他是天主教啊，但是他写了一本禅学的黄金时代，那就称这个五宗的建立啊，叫做禅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从慧能一直到五宗建立啊，那叫做禅学的黄金时代，那都是在有唐这一代建立起来的啊。那么这个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知道说，和尚入灭以后依法当复何人。依法是什么？你看你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依跟法是不可以看到的，你不可啊，你不可见一真，你不可能用见来看到那个真的。所以有没有依法，有没有这个依波并不重要了，问题是在法。可是法这件事情呢，是什么东西都是法，万法为事，都是从心所起的。那是什么法？一定只有起开智慧那个法才是宝贵的法。如果你不能起开智慧的法，那个法也可能变成恶法，是不是？所以你传的正法是什么？就是正法是没有什么好传的，正法是每一个人的自信真正觉醒的时候，它叫正法，它就会不断的啊，在我们的这个迷情当中，我们慢慢的就从那里脱离了迷情，然后呢我们仍然还是活在一个有情里头。可是活在有情里头呢，却是一个他是真正的懂得动与不动的人。如果你真正想要看到，要寻觅这个真正的真的时候啊，那你就要真正要看到这个动里头有一个不动的自己，那个才是你真正要去看到的。要往生极乐净土去成就的是他，要往生到弥勒净土的也是他，要往生十方佛国的也是他，而不是这个肉身。可是他却离不开这个肉身的种种活动，你仍然还是要吃饭，一样要小便，你一样要穿衣服，一样要跟别人谈话，所以应对进退啊，凡身梦宅全部通通都是佛法，全部通通可以转动成般若，就在这里了。所以要传的啊，依法要传给谁？他说：你只要把我过去所讲的六祖智慧句所讲的那些超入流行，你给他取个名字叫《法宝坛经》，你好好的互相守候，短相授， 那么度诸民情，度诸全身就可以，这就是正法。你要传授的就是正法。那么不负其一，一永远是一个争端，而且一只有一个人。你以后拿一来当作信物的时候是不行的。所以而后从六祖以后，印心的方法是师父印可，所以禅宗这一门失传就非常重要了。你没有失传，没有师给你印过心，给你真正印过，那么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开悟了。那么既然是如此，现在你要找师父，会让他考完了啊，你现在真是通过了，那要怎么考呢？所以佛门呢后来就发展出来所谓的禅期这个法门。因为师父不可能给你开那么久，但是你打了禅期七天打下来，打了禅期以后，你自己打了禅期以后，你每一个人师父问问你，你得了些什么，师父就清楚了，知道你是不是得的，你是不是开悟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禅师里头有一首诗这么讲说，十方同聚会啊，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你注意，十方同聚会是来自于十方的所有的人，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是打禅期啊。十方同聚会，佛期也是一样啊，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每一个人最后他学什么？学无为。要注意，无为不是你什么都不做那个无为啊，是什么？是你没有执着叫无为啊，是你没有不会产生自己的私心，不会产生自己去陷在那个里头被绑架，你的心被绑架，这个才叫无为啊。我们通常会被绑架都是先自己去，然后才会被黏住啊。所以各个是学这个无为，你心能无为，你才能够大有为，是以无为然后才有大有为，以无为这个定呢，才能够产生真正有为的那个慈航普度。所以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这里是选佛场的，有人应和你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后禅五宗里头都讲五宗的家风，也是五宗的家风，指的是指这五宗它的个性不一样，它的启发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温文儒雅啊，你看这个像这个法眼文艺，法眼中的啊，法眼文艺啊，他简直像一位慈父一样，哎，一会儿用诗啊，一会儿跟你讲解啊。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么一位师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温馨。我们所知道的法眼中的特色，他的风格就在这里。那你如果谈到云门，哎呀，他云门峻烈，鱼儿不敢欺呀、啊！云门的峻烈，那是鱼儿像急流一样啊，鱼儿都不敢欺呀、啊！你就知道说他的叫法是很剧烈的。那你也可以知道说，临济宗啊，他那种孔武有力，他那种创意，那你也可以知道的。所以临济留下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所以最后留下来哪两宗留的最多呢？一个是有力又有创意的那个特色的那一宗，保存的东西最多是临济，一个是临济，一个是曹洞，是洞山跟曹山本集这师徒创的曹洞。为什么？那曹洞也是，曹洞留下很多东西，曹洞也是比较柔性的，它不是那么刚强的，哎，不是那么峻烈的，是这样。但是呢，不同的性格适合于不同的启发。有的人你跑到华严文艺那里去，可能还不见得有什么；跑到曹洞那里去，不见得得到什么大的启发。不过无论是哪一位学禅的， 他一到一个地方，两句话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是不是禅僧，一问就知道了。一个禅僧，他的基本的东西，你一进那个知客呢，跟你谈话，知客就知道你是不是禅僧。为什么？因为一个禅僧，他已经开始很警觉了，他是连一步都是很警觉的。他的警觉呢，是警觉自己不会被悬进去，不堕入生死，这是他的警觉的地方。也就是我告诉你，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他是一个水平思考的，他水平思考的。你看这些水平思考的是很奇特的。如果说有一位禅僧要在一个地方挂单，另外一个现在知客师呢说单是有的，但是已经满的，那你就看看那个禅僧怎么反应。那就看那个禅僧怎么反应。那个禅僧是在有时候有了，我们是有人挂单，但是都被挂满了，在我们来讲说啊，旅客已经住满了。哦，满了，哎，有没有随便住一个都可以呢？那你就知道他不是禅僧。为什么？他是被这个问题一直绑下去的，懂吗？他是被这个问题一直绑下去的，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气。你要注意，其实学禅对你的启发，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看，你能训练这件事情啊，训练啊，在你的有情的世界里头，你不会被一个有情的一条直线啊把你绑住。这件事情你是你修定功一定要学的。你注意看啊，有人对你批评，他讲你两句，你回家以后就被这两句话一直绑下去，对不对？愈想愈不甘愿，对不对？你已经被捆住了，是不是？他只丢一个绳子就捆你，就捆住了。好，不止这样捆住哦，你回去还会自己拿绳子把自己捆得更厉害。问题就在这里。可是因为禅僧的基本功夫训练不是这样。如果说单是有的，只是挂满了，这个人的回答，那有没有不挂单的呢？他会到别的地方去，有没有不挂单的路呢？他的脑子马上就会跑出去，他不会在这个地方，他马上会滑出去。那我不晓得他要回答什么，也许他要回答说，那么不挂单总可以吃，可以画一点圆吧。他已经滑到别的地方来了，虽然没有挂单，我总可以，你这个地方可以、啊、可以画一点圆吧。对方已经知道这个人不是，他明明前面那个人说讲的是挂单，还有挂单，还有两个，怎么你说我没有？这是被缠住的。那对方就跟你讲，没有就没有。为什么？他就踩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两个不是给你的，为什么不给你？因为你没有及格啊，不给你。那考你，他也知道了，他也知道了。所以，在这个禅僧的一个一举一动里头，他出去要能够学到可以出去行，去四处去参禅，这已经不容易了。你出去的时候一举一动就是要像那个模样才可以。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禅僧，我们是在家学佛者，我们学禅这一门，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如果回家会觉得不甘愿，那不甘愿就会产生垂直思考一直下去。如果你回到家里，你觉得这个事情你会觉得说你会不安，那这个不安就会一直垂直下去。你去看看好了，你的心里头就是有这样子的习气，有这样子的习气你就做不了事情的。烦就烦在那个地方， 平凡的凡呢，就凡在那个地方。人家不平凡，就不平凡在他能摆得下，又能拿得起。你不是，你是呢，从此被绑住，也拿不上，也拿不起，也放不下。是人家拿得起也拿得下，我们是拿不起也放不下，这个问题才是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呢，就是禅的一个教法啊，它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下面的那一段他都在解释两个东西。他解释什么东西呢？他师父有故对大家，汝等各个尽信，且听，请我说法，请听这个六祖来说吧。若如欲成就种子，须达一向啥昧，一行啥昧，就是这整段最重要的东西，也是迎着上头那一段讲话，现在要谈的核心的问题。刚刚所讲的解释那么多，通通都是在谈后面所讲的这两句话，一个是要达到一向啥昧，跟一行啥昧。这里有文字的解释，他说：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皮相中呢不生正爱，也无取舍，不恋利益成坏等事，安闲啊恬静啊虚荣占卜，此云一向啥昧。所以你看种种不同的色相里头，你不会被这个不同的东西里头，你能够真正以一种等心来看它，而不是以不等心来看它的时候，你就不会掉在那里头去。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不动道场，你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语言，对不对？那么你以一个平直心，你没有那种歪歪曲曲的想法，没有很多执着的想法，这个时候呢一直心不动啊，那才叫真正的净土。这个平直心去应对周边的种种事物，就是净土，此名一行啥昧。这就是我们一行啥昧的意思。所以若人具有二啥昧，如地有种，有种子啊，那么寒这个寒藏藏养就成熟其实，到了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果实就会出来。所以一相一行已复如是，一相啥昧跟一行啥昧就在这个地方。注意今天从头到尾讲到这里呢，它的重点只在讲一相啥昧跟一行啥昧的问题。一相啥昧是指色相界的东西，你不会在这边起憎恶，你不会在这边起共高我相，你不会在那个人起内心里头的一种不平衡，这个就是一向啥昧。一行啥昧呢，是指我们所有应对进退要去行动的这个东西，这所有所行的东西，一个是外界进来的东西你不会被它拉走，一个是我自己所行的东西是存一直心而出的。我告诉你你错了，我只是哦这样不好，我也很清楚很不好，我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对的啊，像你做得不错，以一直心来说的时候，这个很好，这个应该做一点修，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好，很婉转的叙述。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行啥昧的时候，是错的东西我们也会跟着在后头讲它是对的啊，因为拍马屁的人很多啊。今天这个社会是哪一个人掌到权的时候，他周边有很多不是一直心的，他不懂得一行啥昧的，那些人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弄得一塌糊涂的出来，你懂这道理吗？所以经营一个公司呢，他一个事业呢，他周边的人会是不是拍马屁的，他周边的人是不是存一直心行一行啥昧的，你要清楚啊。你经营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你要了解，这个市场那市场是色相万现象万变的，你对这些东西必须了了分明，不能够被这些色相所欺骗的。那么你想真正了解市场的演变，你得自己有清楚，你必须有一向啥昧的能力，才能够真正都把事情做好。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是如此的。所以你也不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小孩子来，他好像表现得非常好，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子通通没有问题，做老师的人不能被他跟你讲话的那一点点语言你被他所骗了， 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呢，不能因为他的老爸是立法委员，或者他老妈是国大代表，那我们对他讲话，我们就要忍让三分。不是，问题是，对的要告诉他，不对的也要告诉他，他才会进步啊。所以，存一直心，这是多么重要。他就是不动道场，所以不动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纯真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你可以有一些委婉之言，但是真必须要表达的，我们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啊，譬如种子啊，欲知这个沾洽，悉皆发生。所有的啊，就像下雨一样，这些种子自然而然就生起来了。成无执者，皆获菩提。如果能够照我跟你讲的这个宗旨的啊，是指六祖讲的这个宗旨的，那你一定会获得菩提。一无行者，定证妙果。根据我跟你讲的，也是六祖他所承传的这个，你一定会得到妙果。所以且听无忌，他说请听我给你讲这个句子：心地含诸种，普以习皆蒙，顿悟华情矣，菩提果自成。心地含诸种，心地里头藏了很多的啊善良的好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你种了，这些种子在这里啊，内心里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在这里。他说法啊，六祖说法就好像下雨一样，自然而然下了雨，它就会啊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自然而然会产生顿悟啊，顿悟以后呢，就自然就开生啊，是一个有情世界啊，华情意啊。那么，你既然能够开花，是有情众生，可是你悟了，你情也有了，可是你不执着，花也开了，可是你并没有在这个地方陷在生死里头，所以华情矣，菩提果自成。所以菩提的果就在这个地方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六祖坛经这部经啊，六祖所传的，当时达摩来传的这个法，他不是要你什么东西都不想的那样子的禅定。所以南宗最后呢会取代北宗，原因也就在这里。但是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禅定是错的，禅定是基本的功夫，但是最后那个大圣的法门仍然还是有丰富的感情去行诸于这个大圣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所完成的。好，我们今天呢，那么就给各位讲到这里。